从冒险到挑战，哈，这个基本上不管我们冒险也好，挑战也好，就是如果两个人越靠近，越能够彼此传暖哈，温暖哈，就取热哈，那力量就会比较大一点，哈，不会孤单，也不会落入一种自己的一些消极的想法或什么哈。这个当中呢，怎么样靠近呢？我今天要澄清的是，到底什么是我爱不爱他？常常在面对一些夫妻的难解的问题，或者是搞不懂到底是谁对谁错的问题的时候，会有这样的时候哦。哈，你即使你去告诉一个跟他谈的对象，哈，他也不见得搞得清楚，哈。所以呢，基本上夫妻的学习呢，不是在对错。我们需要检视我们自己，不要让我们落入一种我们想象性的一些难处啊，要脱离虚妄了，那就剩下脱离那个虚妄。有时候我感觉这样子，但是记得感觉不等于事实，感觉说出来，感觉表达出来是对的，是应该的，不然的话你压在里面会馊掉，会臭掉，会酸掉。但是呢，当你说我有这种感觉的时候，我们的智性上，我们有思想智、理智，哈，我们有感觉、感情、情感，然后我们有意志，哈，意志是要在你的情感跟你的思想有了一个很正确的一个调和之后，那才能够在这个意志上面呢做决定。所以，如果有人事情来的时候，马上那个感觉，这个是很正常的。特别是我们姊妹们哈，我的感觉先上来，这个是很正常的哈。但是记得，感觉不等于事实，感觉并不代表我现在就要做一个决定，我不用凭我的感觉决定。然后我的思想里面，中间呢，这个感觉到做一个决定的时候，这个思想。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管道，所以为什么腓立比书第四章说，凡是那些清洁的事实，它是真的哈，是真的事实，可赞美的哈的这些要思想哈，那个腓立比书第四章你们自己去找哈，好，所以他很强调，而且有一个地方说箴言说呢。要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哈，好，那我们现在澄清一个问题。有时候我在面对这些夫妻在跟我讨论啊，或跟我诉说的时候，有一方会说：“我没有办法，我不再爱他了。”好，如果有这样的问题的时候，请你们用逻辑告诉我，现在不是你们的问题，是别人这样讲的时候，请你们用你的逻辑回答我。哈，谁都可以。哈。那哪一个人要先去处理问题？我不再爱他了，那是一个很像心死了一样啊。那我可以理解哦，那种好像我没有生命力了，我没有生活，我没有那种热情了哈。就像一个 depression 那个叫什么抑郁一样，我已经没有盼望了。我不再期待什么了。哈，类似这种掉在谷底里面说我不再爱他了。等于说，他会觉得如果我这样的话，这个婚姻是对我是空空洞洞的，然后是没有盼望的。那请问，当我比如说我跟我先生，那我说我不再爱你了，接下来你需要有一个思考，就最后你有一个决定，哈，那在思考里面。我们如何来思考我这个我不再爱他，到底谁要解决这个问题？了解我的意思吗？我的形容，你们如果不了解，你再问我，我再看看怎么样讲清楚一点。
说不爱的那个人应该先解决问题。
是的，我不再爱了，我不想吃饭，那我有问题等于说。我们自己本身已经出了那个不健康的现象， 一个人的爱不是全部的营养都是从婚姻来啊，是不是？一个人的爱是一种动力，一种热情，一种理想，啊，一种渴慕，一种追求，啊，那通常对的，理性上是这样。但是我们有一个误区，就是好像因为对方使我这样，对不对？通常我们有这种想法，然后给自己一些时间去想说，到底为什么我不爱？为什么我没有爱了？我这句话的意思说，我已经没有爱了，啊，我已经仁至义尽了，我里面已经掏空了，我已经透支了，啊，已经没有了，啊。那事实上，那个时候需要再一次的振作起来的，再一次的去回温的，是我们自己。我们要处理，先处理我们的问题啊。那今天呢，我用圣经里面也是一样关于爱的这样的一个篇章，启示录第二章，耶稣对第一个教会，这个教会是很优秀的教会啊，耶稣提醒他们什么都很好，然后呢就只有一件事情，那是一个最关键式的事情，离弃了起初的爱，我不再爱他了，意思是说我本来有，现在没有了。好，如果你们愿意的话，打开你们的圣经，这个，以弗所教会哈，启示录第二章，
启示录第二章四到五节。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
好的，谢谢。或许你说这个是圣经耶稣对教会讲的，是那圣经的以弗所书第五章不是一说，保罗讲到这个丈夫妻子就是对照着基督跟教会讲的嘛，一样的道理是一样的，它是相通的哈，所以这个会成为我们的什么可能都没有问题，但是呢，就是出在那个我不再爱他了，啊，在这个问题上面。所以提出来这一个问题的时候是对的，因为这个是婚姻里面的啊一个怎么讲一个离间啊，就是我们会离开，我们会我越来越远哈，越来越没有啊。关系的这样的一个因素哈，刘蕾，你也把最后一个经节先跟我念一下。这个是神对他所爱的人讲的，刚才是耶稣对爱他的人讲的，现在是神对啊他所爱的人讲的。好，最后那个
耶利米书
记得呀，
耶利米书二章二到三节，你去向耶路撒冷人的耳中喊叫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幼年的恩爱，婚姻的爱情，你怎样在旷野，在未曾耕种之地跟随我，我都记得。那时以色列归耶和华为圣，作为土产出熟的果子，凡吞吃他的必算为有罪，灾祸必临到他们。这是耶和华说的。
好的，后面那句话是代表一个约啊，因为我娶你为妻，神把自己跟以色列人比喻成这种里面有夫妻的恩爱的关系，而且是神先主动的，然后还跟他立约，啊，就只要谁去冒犯你们，啊，吞吃你的一定有罪，这是约。记得婚姻的结构我们都已经从创造讲得很清楚了哈，这个是神对我们的爱。请问我们可爱吗？请问我们有让他很满意吗？我想我们都了解啊，但是他用无比的忍耐，凡事忍耐来爱我们，然后来在我们的身上做工啊。或许你有一个问题说，哎，我不神啊，他也不是神啊，啊，但是问题是婚姻的里面的律，如果我们要让婚姻能够就位，能够和谐，能够两个合成一个那种强壮那个坚固的话，那我们就要按着神真理里面 不要说道理好了，不要说那些圣经怎么讲，你要怎么样，就按着神给我们的榜样。这句话我很感动哈，他说我都记得。那么耶稣对以弗所教会所讲的就是，你已经离弃了，等于说你记得吗？所以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再次的回想一下，啊，我记得吗？我记得起初的爱吗？你先不要告诉我说我起初本来就不是爱他的啊，先不要告诉我这样哈，啊，呀，我了解现在的问题里面这种感受是很深的。记得我们有感觉，然后我们要经过思考，最后呢我们会有一个决定。比如说有一对夫妻，他们呢每次碰到一个问题就会蹦起来，那个时候如果两个可以吵，两个可以争执，不能动手哈，两个可以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即使是不舒服的，这个都是正常的啊。所以以后如果你跟我谈的时候，你说哎呀我们吵到怎么样，师母不会觉得有什么好不正常，或者有什么好惊讶的啊。只是有一种比较难的，比较严重的是冷漠，我们不碰嘛，不碰就好了，你走你的，我走我的啊。那这样的话，对于这个婚姻来讲，几乎是一个，我不能说像癌症哈，但是他说也是一个慢性的，会越来越严重的啊一种病态啊，这不是好现象。而且呢，我进入婚姻，我不能享受那个婚姻里面的关系。我享受婚姻里面的那种啊，怎么讲呢，有时候我付出，当我给的时候，我给予的时候，我舍掉的时候，我会很喜乐，你知道吗？因为我是那个可以给的，施比受更有福，然后我给的很甘心，那个是一种享受。如果你说我要得到对方给我什么才叫享受，那我们可能会跟孩子一样，以为我要你就给我，我要你就给我，然后我就会觉得很丰富。不是，你可以发现你的孩子，如果你予取予求什么都给他的话，那你就知道说到以后他有一个现象，不会感恩的，不会感恩的。所以为什么现在孩子那么的薄情啊，可以这样讲啊，好像你给他应该，不给他的话你欠他啊。你们孩子还小的，你要很大的希望走在，而且很大的一个很正确的理想，走在神的真理里面来教导你的孩子，你就会为以后的景况喜笑，你会很放心，你会非常的觉得哎呀真是流泪撒种欢呼收割哈。好，所以我们来谈这个问题哈。这个耶稣说呢，你离弃了，意思是说你本来有，当我说离弃的时候，这个还不是只有丢掉而已，他不是说你丢弃了，他说离弃了，这里面有一种含义哈，就是我当然我是用这个经节，那我现在要把它移到这个我们的夫妻关系来哈。你还是继续在做一些事情，你还是继续在维持，但是你有一个某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最重要的那一个呢，或许我要这样说，被取代了。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他不是丢掉了，好，我本来有多少钱，我丢了没有钱了，不是这样。那这样怎么办？再存进去嘛，我都在努力在存嘛，要我总是可以东山再起。可这个离弃的这件事情哈，在婚姻里面，在情感里面，在恩情里面，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是有了什么取代了这个，这样有没有问题？你们可以理解吗？
我的突然理解就是说，是不是就像以色列人，他们常常就是说，就是去拜偶像嘛，他们也不是不拜神，但他们也拜偶像，就好像说，然后那个心就慢慢的就对神就不是专心，是不是这个意思？那在家庭关系里，婚姻关系中也有可能，本来两个人是专心对，就是刚开始嘛，结婚的时候都是专注在对方，然后慢慢的可能是 有孩子了，有工作了，那个东西就慢慢的就不是那样专注，就好像一个偶像似的。所以我们都说孩子什么都工作都可能成为你的偶像，就是不是专注
取代
了，就是有另外一个东西了，让你分心了，是不是这个意思？这个理解，嗯，不是完全说
的呀，对对，
不是说完全不理对方了，而是他要管
呀呀，这里面有一个，就是说对方已经不是在那个在我的生命里不是在那个位置了，
对。
夫妻关系为什么觉得我不爱呢？因为我需要，第一个我需要，那如果我把这个问题放在是因为他使我这样的话，那能够回温吗？我跟你讲，绝对不没有办法。我可以跟你保证，如果你认为说是你使我这样，那对方说好，那我努力怎么样的话，那。因为问题不是对方的问题，当然我不是说对方没有问题哈，因为对方环境你没有那种啊、没有足够的抵抗力，你没有那种啊、这种适应性，或你没有那种智慧性的啊、一种敏感性的去及时来啊、来面对挑战的时候呢，那慢慢的我这个人。就我的里面的情感就会到思想，情感窗户是第一关，我的感觉到思想，最后就会做一个，我们即使你说我不后悔，这个不是一定要到一个离开的状态、啊、就是到一个我就跟你怎么样好，我就决定怎么样，那个决定一出来的话，那通常呢我们是在做一个不明智的决定，而且是一个会让自己懊悔，是让你自己一直不快乐的决定，那最严重就是会离开。好，那所以刚才刘磊帮我们做的一个解释了哈，就是一个取代，那是我需要的。为什么要结婚？因为这个是神创造人一个给人一个哈，当男看到女的时候，他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然后这个男的成为这个。啊，妻子的头的时候，你可以想象头的重要性嘛，是不是？啊，所以这是彼此的，可以需要也好，哈、啊。那如果在某一个方面，我已经有一种啊不明智的思想上，情感是很脆弱的，就是没有成熟性的，哈、啊，很容易受打击，很容易被冒犯这样情况下面的话，那我们就走到一个地步就。到最后怎么样，干脆就快刀斩乱麻，就是这样了。就是我现在在痛的是这个，那把我的这个指头痛剁掉吧，不然才不痛。好，那个关节总是肿那么大，好，就类似这种走上歧途了，好，会这样讲。好，当然有一些很例外的事情，关于有安全问题的，关于有病有那种。啊，伤害性的那些另当别论哈，我们现在就在讲正常的圣经里面的婚姻哈、啊。但是不管怎么样，即使是有那种啊异常的属于生理性各方面的一些像家暴什么那些的话，那还是他有，还是要留住那起初的爱，还是有的，不是没有。所以起初的爱变成我们的一个啊存在里面的根基。我当初有跟你们提到一个概念，夫妻要先存进去，然后会有很多支出、啊、那个支出绝对不能大于你存在里面那个根基，那这个根基就是起初的爱。或许你说、啊、你起初的爱什么时候有的，记得吗？我就今天问你们，你们记得吗、啊，你认为那个起初的爱最明显的是在恋爱的时候还是在婚姻开始的时候？你们说，我们请夫妻们说好吗？你认为怎么样？我刚开始跟你们说，婚姻的开始跟你的恋爱是没有关系的哈，这个还是成立啊。但是现在我要回到这个婚姻的开始的时候，你有什么根基，那个跟恋爱就有关系了，好，那你们认为是结婚以后才开始就有那个起初的爱越来越浓，越来越明显，还是说 那个部分呢是存在出现于恋爱的那个阶段，那个恋爱不一定要如火如荼，不是这样哈、啊。就说等于说，不管我们是被介绍的，或我是怎么样跟对方那个，在你决定要的时候，那个要里面，因为婚姻这种事情是一定要有一个情愫在那里的。你们记得我跟你们讲了一课哈，就是关于那个神的情爱，雅各书啊，当中有谁没有听过那一课的？请负责人告诉我一下，或者是写在你的那个上面，让我们知道说有谁没有听过这个。我会重新来，很细腻的讲这一课，就是神的爱。刚才我们听到是神的话，你离弃了起初的爱，换句话说，你离弃了当初你对我的爱，这是耶稣讲的。然后神在旧约里面说，我都记得我怎么样爱你。那这些呢，表示说神的爱里面不是只有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的要怎么样不要怎么样，那个是一个意志性的。所以我说婚姻里面所谓的我们有没有彼此连结，我们有没有相爱，这样讲好了，有没有恩爱的话，里面包括我们的情感。因为神的爱是有情感，而且情感是像火焰一样那么烈的，我上次讲的。然后呢要有一个思想，那个思想就好像在扇风一样，加强我的情感，不要让它关掉，不要让它熄掉。那思想会帮助他，你想这样他就会熄下来，你想那样他就会忘起来。然后到最后呢就有一个决定，没关系，我可以忍耐，那我试试看，我再努力怎么样。好，那有没有人表达说有谁没有上这个课的？有没有谁表达？还是都已经上过？有印象吗？不轻看。我现在讲到这个，那有人没有听过的话，我要告诉你一个重点是，神的爱里面有一种热情。他说，众水不能淹没还是熄灭。反正重水大水都不能淹没的一个爱的情，那个情好像火焰一样，那个是在雅各书里面表达的神的爱。好，那我们先解决今天的我们的这个一些应该要理直要理对的一些观念。本来我们有，但是现在我离弃了，有两个观念，一个是我有替代的东西在那里。当你的食物很有限，没得吃，你就跳不了。但是你有其他的可以取代这个，我就很羡慕说，我巴不得我现在可以去买什么来吃。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离弃的意思是说我厌弃了，然后呢我有另外一个追求跟渴慕，不一定有对象哦，我的不是这个意思哦哈。所以呢我们会有一个替代品，也就是神的爱情的这个烈焰里面的有一点，就是会有所谓的小狐狸就会进来替代，就在中间有离间的作用啊。这个观念有没有人有问题都理解吗？那他这个教会用什么来取代呢？启示录第二章第二节，请帮我念一下。
启示录第二章
在第一点的下面，
第二章的第二节
里面，
对吧？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
好，这个都不用再解释了。你很明智，你知道善恶，你很劳碌，你可以做，甚至用忍耐哦，忍耐也是爱的一个因素，不是吗？最重要的因素啊，以至于到一个地步呢，有一天你发现我好累，我努力过了，然后，可是我努力的结果，我得到什么？很多时候这种情况，你会对你的孩子说，我好意， 你看妈妈牺牲，爸爸妈妈牺牲多少给你做什么，到一个地步我们心里面的挫败感失望，那个时候孩子的感受，这我讲到亲子的关系了哈，我不说你要纵容他，我不说你要就是用给的来让他觉得他很满意，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呢，你的好意，你的牺牲，到个地步，当孩子回应你不是按照你的那种期待的时候，你有一种非常大的绝望感，而且你会有一种对对方的怨的这一种，那个就已经爱是变质了。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爱是很久的忍耐，爱是没有什么条件我就是爱你，这个是母亲，特别是母亲哈，母亲跟孩子之间的一种很自然，神给我们的，这是我们的恩赐啊。神把这个母亲的天赋性的爱对我们的孩子，你就知道，我常常跟妈妈说，你容易原谅你的孩子，你根本就记不得他过去的，即使打过他骂过他，你还是一样那么的爱他，更宝贝他，可是你能这样对你的丈夫吗？可以原谅他这样吗？不行，对不对？这个都很事实嘛，对不对啊？我们当中有没有夫妻说啊，我们夫妻的彼此的饶恕，彼此的啊放下我们的一些不适的地方，更容易于我对我的孩子，有没有这样的？有的话，我就很想知道了解说你们是怎么样的一个夫妻关系啊？为什么一个母亲可以对孩子百般的忍耐到一个地步？予取予求，很甘心的，不会甘心了、啊、到最后就出现问题了，这种爱一定会有问题，一定会有抱怨，一定会有啊，因为他有一个天性，神给的。夫妻里面有没有神给的这种天性？我告诉你，没有。因为夫妻的关系是要经营的，是从里面成长的。神让我们进入夫妻关系 是要我们享受，没有错，可是他是在怎么样，是在历练我们。我只是一个女生，我如果没有一个男的一个头来跟我在一起的话，那我就长不出神要我长的这种风貌。你可以去看雅各哈，他怎么在形容那个情感对于那个他所那个对方哈的那种形容。就我们讲爱人好了，讲爱人，你们讲爱人是讲到已经结婚的了哈。那这我们台湾人观念是爱人，就说我刚刚在谈恋爱，我刚在跟他认识，我刚哎呀我被他很吸引，类似这样的一个情愫哈。嗯哼，好，到这里观念有没有清楚了？等于说我在讲说，你记得起初的爱的那个爱的话是纯的，以至于你会说好，我就跟你结婚，不管你的那个有多少，不管你是被安排的，不管你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都可能啊，都可能啊。但是如果人家认识好几年，然后呢恋爱好几年，到结婚后也可以说我不爱你了，那表示说你那一段前面的那个谈恋爱的部分的因素呢，事实上不是那么的至关重要。问题是你一定会有一个起初的爱在那里才跟对方结婚。等于说你有你的对于这个人，当你说好这样的时候，你有那个一个推动你要去跟他在一起的一个理想也好，感动也好。所以我这里有几个项目哈，起初的心动，那么多人，你说我就是找没有找到人了、啊、就没有人了 那一句话不合逻辑。你可以再等哈、啊，起初的矜持，我这样讲话，看我这样用词吧，你们能不能理解哈、啊？刘磊对于矜持，你们怎么解释？
矜持就是有点 hold on， 就是有点说不是一下子全部的，就是有所稍微在刚开始的还是有一点保留，不会把所有的全部给展现出来，就是自己里面完全的心意，这是我的理解啊。我觉得他们可能讲的会比我更理解更深刻。
好，当中学文学的，对文学有兴趣的，跟我解释一下，不管谁。
我也没有不是说学文学，我觉得就是收敛一些吧。
OK OK， 好的，嗯哼，你会有一种介意说，哎，我这个不能这样，你懂我的意思吗？哈，我会想要，我这样讲不是负面的意思哦，就是我会想要包装一下，啊，我要穿什么去跟他这个约会，然后我本来我这个人讲话是很怎么样的，我现在我要小心一点，为什么？因为我希望对方。我们多少都认识自己嘛，对不对？那我就会希望说对方对我认识的看到我是那个最我认为是最好的我，这样了解哈，你会有一些介意，所以呢为什么介意？为了要让对方对我有好感，为了要让对方我能够吸引他，所以我会有一些我认为我应该收敛的，应该保留的，应该有一点啊，有点隐藏，或许啊，虽然我是本来是这样，可是我为了对方能够，我可以这样子，也是一个忍耐啊，一个约束自己啊。起初的理想，当我在跟这个人谈恋爱的时候，那我会有想说，哎，我如果跟他在一起，哎，他的专业什么，我或许我可以这，你有一个理想在那里，那个没有错哈。而且呢，这种起初的东西都不是很成熟的东西啦。好，你要记得，起初可是却是在婚姻里面，在彼此的关系里面，耶稣看为不可以缺少的。重点在这里，他说你什么都做的好像感觉你什么都可以达到90分了，可是如果你缺少那一样的话，其他都前功尽弃。这个是在爱的关系里面的一个至重要的，如果你有智慧你聪明的话，你要保护的就是那一份。耶稣讲得很严重哦，如果你不丢弃，你不把那个离弃的捡回来的话，找回来的话，你从哪里坠落的，从哪里起来，不是叫你拿一个东西来补哦，回到那个地方，然后呢，我所给你的这个婚姻的这个美，婚姻的里面的神圣，当然圣经讲是灯台了，那个是教会的一个最荣耀的，神给让教会成为一个灯台，那个七星七个灯台，也是跟耶稣的主要的关系，他是头嘛，那教会是耶稣的身体，就从一个小的家庭的单位，婚姻的单位，然后引射，从他的引射到我们可以理解，我们可以这样子来在神的家庭里面，基督的这个身体里面，心腹的身份来彼此建造，但跟我们在教会的服事也是有关系，你怎么样对着主的，所有的一切是因为他爱我，以至于我愿意在他面前说，主啊，我要爱你，即使我爱的不够，即使我爱的有点装作，但是我那个爱没有改变，我还是要继续的爱，爱到我怎么样，那个爱真的是很敞开的，很茁壮的，什么都大水不能淹没啊，重水不能冲击的。这个观念是我今天很重要给你们的。起初的心动，起初的矜持，起初的理想，起初的尾声。当你在有理想的时候，就已经碰到思想了，哎，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人，哎，他在做什么事情，以后我们可以怎么样，以后一个就做一个足一个以后的窝的那种感觉。所以思想到一个尾声就是你的心智了，我要。所以我才说婚姻是冒险啊，全世界那么多人，那一个你敢跟他过一辈子，那个是冒险啊，不过还好，感谢主，就这一辈子。而我们有一个更崇高的爱，爱的爱我们也是我们可以爱的，就是你的爱不会枯竭啦，因为你有神的话，爱就不会枯竭，因为那个资源在那里啊。当我这边好像感觉有一些匮乏的时候，那我首先今天我的重点是，首先是好不好，我们去检视一下我们自己，如果我们把这个问题都归罪在对方的身上的话，那你就宣布说我绝望了，绝望的人是让你绝望的对方该死， 他是绝望的人会死。请你听懂我这句话，一个人里面枯竭绝望的时候，是对方让我这样子会死，还是我会死？答案是我会死。所以这个是耶稣对教会谈到的。那刚才刘磊帮我们念的，他们用什么来取代？他们的行为，他们行为是好的行为，他们的劳碌殷勤的，他们没有怠惰，他们也可以忍，他们很有涵养，很有那个修养哈，他们可以忍，很刚强，然后是非分明，善恶分明，所以以至于这个善恶分明的人哈，会产生一个态度，你看你应该怎么样，怎么没有做？我们如果把它细细的往里面去看，拿一个显微镜，你应该这样，应该那样，因为它有一个很正确、很直观的一个标准嘛，是非标准嘛。所以呢，我不能容忍恶人。重点在于，我们有没有把对方放在错误的位置？本来是我愿意嫁的，本来是我有期待的，本来是我想要好好的经营。帮助对方的，或者是保护对方的，怎么变成恶人呢？我们也有一种能耐，可以试验，可以辨别啊。这是耶稣对以弗所书，我们通常把它看作以弗所书的优点呐。好，我不能说它不是优点，这个人的特质，这个对方这个教会的特质，但是。耶稣讲得很温和很客气啊，你们把起初的爱离弃了。一方面他说我都记得耶，不管那个时候你的尾声有多么的薄弱，但是我记得你怎么样来许这个愿，说哎呀我愿意，耶稣我要属于你，我接受你。那个很微小的一个火花，他都把它存起来，然后他要怎么做？他开始帮我们眺望。所以我要这样说，在我们的这个婚姻里面是需要有情的，是要有爱里面的情。那既然有情的话，就会有我们当初说，你说我不懂什么叫情，回到你刚刚开始要嫁给他以前，或要娶他以前，你有一个起初的心动。你不能跟我讲说我完全没有哎，我就是好像我就例行公事一样，该到结婚年龄了，好，你要帮我找一个我就结婚了，是这样吗？这样也没有错了。以前的很多人哈，为什么以前的夫妻他们不是没有婚姻问题，可是他们的决定思想上面怎么样，或许也有他的病态，到一个决定的时候，他们有一个规范，有一个篱笆，他把他围住，说，我只能在这个范围里面来解决我的问题，而不是像现在，就越过了那个篱笆规范。但是不要忘记，婚姻是一个约，在神的面前这是一个约，不然的话不会说那种所谓的。就以前嘛，以前他们的律法里面对于这个犯奸淫罪的哈，就是看为就是像死了，就是不用审判的，就是抓到马上就石头打死的。我现在告诉你的是神的眼光来看婚姻，神圣的，不可越矩的啊，它是不能破坏的。所以这个约是什么？不是我对对方的一个，不是我为了对方守。是为了这个约在神面前，他成为一个见证人。我们讲过那个三角形，他在上面，夫妻在下面。对于这个见证人，这个管理者，创造婚姻的这个神，我对他有一个敬畏的心。那我现在我不爱了，我有问题了，我很痛苦，我没有资源了，我里面没有热，没有这个温热的。温度了，所以呢，我就跟这个爱的资源这边寻求，或者是赶快解决我里面的这个问题。那 好，到这里有没有问题？我们先谈一下好了，好，有没有问题？婚姻里面有神的创造，有神的祝福，有神要给我们享受的。当耶稣对教会说，不然的话，你如果不回转，几乎就是一个空壳一样，因为本来那里面是爱嘛，啊，所以耶稣到最后跟彼得说，你爱我吗？他没有说以后你还会再否认我吗？他没有这样讲，他知道彼得的问题，他知道那个时候彼得需要被医治，所以他再一次让彼得有一个回转的一个契机，就是说耶稣还要我，你爱我吧，彼得。彼得已经不再那么的自信了，说主啊，你知道，以前的彼得是我爱我怎么样，哦，那个很快，哦，但是经过了这些失败，经过了这些里面的一些自我的一种认知，可以这样讲，我想彼得以前都是向外的，现在往里面去了，他的认知，他知道说即使我说了也不见得我做得出来，那是耶稣他对他的医治是说，你还愿意爱我吗？等于说婚姻是神创造的，神设立的，我们已经进入里面这个约了，那一方面我们是跟人立约，因为我们是跟在神的面前立约，我们婚姻的约，当然中国，这种婚礼的这种证婚的那个就没有，比较没有，当然教会里面一定有了，哦，就是等于是在神的面前立约，等于说神是见证人，那我们也是要对这个见证的这个神做一个一个负责，对不对？神跟以色列人就是在这样子啊，我守住我的约，你呢就是一直到最后，他要把他到最后还是有以色列他的选民会回归的那个权数在神的面前，要让神的心满足。神也是失望嘛，是不是？他也很痛苦，你知道吗？但是他说，你是我，等于说我不离弃你，不管你怎么样，我不离弃你。他甚至叫那个何西亚去娶一个妓女，来表示说，我是不嫌弃的。换句话说，神常对他的百姓，他所爱的说，为什么你常常那么嫌弃我，用别的来取代我？因为这个婚姻本身是要全心的爱对方的，那我没有能力没有关系，他会借着我们彼此的努力，彼此的愿意，把我们那个原来那个爱不但保留住了。这个以无所书的问题是连那个小小的火苗都熄掉了，然后把它保留住，让它越来越烧越旺，苦会尽甘的。这是神的创造这个婚姻的一个律。好，到这里没有什么回应。我们在场的每一对夫妻经历不同，故事不同，我们的背景不同，个人的背景都不同，有没有什么表达的？比如说我讲的这个部分，有没有什么可以对我们表达的？他听到现在
具体的还没有很多，但是我觉得就是分享，就跟着您的这个讲的，就是一直一直就是往后。但是其实我因为现在是结婚，属于快要四年嘛，其实我挺能够认同像您刚才就是卢淑敏刚才分享的，就是说是比如说是我们可能是因着一个什么对于对方的一种感觉，然后就敢做一个决定，就是在茫茫人海当中，就是我就选择和田如结婚，然后就是说。包括就是到现在而言的话，其实也是还是能够就是有很多能够去想到的，就是一些就是两个人在一起甜美的时刻啊，或者什么。当然其实也会有很多一些争吵， 对，所以说就觉得，今天听您讲的话，其实也是对于就这个包括起初的心动、起初的矜持，因为就是两个人在一起，不能说什么都是完全暴露嘛，对吧？就是说可能也是，在渐渐的，就是说从一个渐渐的从一个矜持一个状态到慢慢的彼此越来越了解彼此，对，就是我觉得这是我的一个就是刚才目前来说的一个得着吧，我觉得，
OK，OK，okay, okay, 好，
对
那
对。
你要 OK，了解。